最近我发现到那么多的基督徒很辛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的话，信耶稣基督的人很辛苦是不对的了。我很多次讲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可能得到忧郁症，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能失败了。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重生的嘛。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得救，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看看圣经。信耶稣的我们回到堕落之前的亚当的状态，是这样的意思吗？上帝所创造的亚当是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回到堕落之前的亚当那个水准，这个不是重生的意思，这个不是得救的意思，这个不是新造的人的意思。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亚当是属地的人，耶稣是属天的人。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呢，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回到堕落之前的亚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那样的人，意思是我们回到耶稣属天的人。那么属天的耶稣是什么样的呢？现在他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他是超自然的神，对不对？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的神，他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对他来讲旷野不是一个问题，沙漠也不是一个问题，死亡也不是一个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死，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痛苦。那么他是谁呢？他是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明白吗？信主是什么意思？你接受耶稣的话，不是回到堕落之前的亚当的水准，不是的了，你变成属天的人，你变成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人。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忧郁症不对呀，失败不对呀。但是今天信主过后也是，为什么充满痛苦，为什么充满病痛，也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呢？最近一直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分享原因在哪里，到底我们怎么做能够突破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什么呢？要健康和丰盛起来。当然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努力做工，也有才干，也很努力祷告，但是我发现到虽然他很努力了，很有能力了，也努力祷告，但是身体状态没有那么好，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特别在关系方面已经没有这个好的关系了，意思说跟别人没有那么和睦的意思了，跟自己的先生也没有那么和睦，那么自己跟老板之间，自己跟同事之间也没有那么和睦，来教会的时候也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和睦，不只是我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你知道吗？如果跟别人没有和睦，跟别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好的，上帝的祝福无法临到我们身上。千万不要认为是你努力生活了，或者是努力祷告，或者是很有才干才能得胜，不要这样想。你一定要明白你是新造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你是属天的人。所以呢，你用地上的方式来生活的话，属地的方式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失败。失败还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特别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如果你用属地的方法，意思说世上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潮流，世上的价值观等等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魔鬼一定会进来你的生命里面。魔鬼没有其他的使命，魔鬼只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偷窃、杀害、谋害，这就是魔鬼对你身上的计划使命而已啊。所以呢，用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失败还好，问题是用你的能力来没有方法胜过的那个魔鬼会进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是属天的，我虽然生活在新加坡，我不是新加坡的百姓，我是天上的百姓。你一定要明白， 所以呢，你一定要用属天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不要以为你不够努力了，或者是不够能力了，或者是不够祷告，所以呢，我一直失败，一直生病，不要这样想，跟别人没有和睦了，还是怎么样呢？用属地上的想法看法来看别人，当然属地的想法看法来看别人的话，一定会讨厌了。 一定会产生高兴不高兴了。我们看看一下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3节。今天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失败，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痛苦，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病痛的问题。那么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里的善美的意思是，上帝会给你们最大的能力、最大的权柄的意思了。如果你能够和睦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一定会给你最大的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请。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特别跟你的头和睦了，你跟这个总统不要冲突了，你跟你的老板不要冲突了，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不要冲突。一定要孝顺你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尊敬你的老师，一定要尊敬你的先生。 特别跟你的头和睦了，跟你的头和睦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的能力、生命的油从他身上一直流下来。你这样来和睦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在那个你和睦的那个地方才能发出祝福的命令。看第3节，请。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 你和睦的那个地方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这里的命定是什么意思呢？照着你的要求来制定的意思了，好像做西装衣服那样，照着量我身体的那个标准来制定这个西装，对不对？上帝照着你所要求的那个来发出祝福的命令，明白吗？这个命定的意思。 还有呢，给你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说了，圣经讲的永远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讲的永远的意思不是时间的连续，不是的了。圣经讲的永远的意思是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的意思，也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的意思。所以呢，今天你命令的话怎么样呢？原来你的骨头断了。 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医好，但是在永远的上帝里面呢，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所以呢，需要2个月的时间呢，现在立刻可以医好。赚钱也是一样的咯，那么需要差不多40年才能赚到，上帝命令的话怎么样呢？立刻可以得到你40年需要的钱。 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看了这个玛利亚的信心，对不对？现在这个他去参加筵席，但是不够葡萄酒，但是拜托耶稣了。为什么他相信耶稣是永远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会超越时间的制约。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生产商品的葡萄酒的话，怎么样呢？需要30年、50年，或者是100多年。 但是对永远的上帝来讲，可以超越时间的制约，所以呢，立刻可以造出来上等品的葡萄酒。玛利亚相信这一点，然后拜托耶稣咯，结果呢，耶稣真的做出来了，明白吗？这个永远的意思，这就是属天的人的信仰，明白吗？现在哦，这个我的失败在哪里？虽然信主。 但是还是靠着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世上的想法看法什么？努力做什么的话会得胜，有能力有很好的文凭能够得胜，多做什么事情的话会得胜，不是的了，你这样做压力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和睦了。 那么今天为什么很难跟别人和睦呢？因为你跟上帝没有和睦的缘故了，意思说你没有爱上帝的缘故了。你明白我们的上帝，你全心全力爱我们的上帝，那是你才能得到和睦的力量。明白吗？为什么今天很难跟别人和睦？为什么很难理解别人？因为你不爱上帝的缘故了。你很爱上帝，很理解上帝，明白上帝，认同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爱上帝的意思吗？全心全力敬拜我们的上帝。真的只有上帝才能左右我的生死祸福。你真的在爱上帝的时候会发现到什么呢？上帝也爱我了，爱我的结果呢，我的身份变了，原来是用泥土来被造的，我是原来是属地的，原来是 IQ 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呢，爱上帝的时候会发现到上帝舍命来爱我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把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委任给我了。爱上帝的人才能发现到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不爱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一直看不起自己。不爱上帝的话怎么样呢？自卑感很充满，我是笨的了，我是胖的了，我是没什么用的了，没有人喜欢我了。不是的了，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你变成耶稣那样的人。上帝爱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你变成属天的人。所以呢，你是属天的话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人的意思。这样的人看别人的时候也怎么样呢？上帝也爱他。那么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别人，明白吗？现在为什么有自卑感？为什么绝望？为什么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很烦？因为你不爱上帝的缘故了，跟上帝没有和睦的缘故了，结果呢，也不能跟自己和睦。爱上帝的人跟上帝和睦的人才能跟自己和睦，自己和自己和睦的时候才能爱别人。原来我是这样的，但是上帝爱我，所以呢，我变成尊贵的，他也是一样，明白吗？所以你跟上帝没有和睦的话，也不能跟自己和睦了，明白吗？我当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长官嘛，长官叫我们通通集合在一起，然后他拿刀片，然后割自己的身体。我不爱我的身体的意思，这样的人杀你是杀一只苍蝇一样。所以整个部队员都发抖，不爱自己的会爱别人的身体，自己可以割自己身体的割别人的身体更容易，明白吗？爱自己的人肯定我是尊贵的，我是宝贵的，我是大能的勇士。有这样自豪感的人也才能爱别人。所以和睦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不能爱别人？为什么跟别人不能和睦？我刚刚说了，因为你跟上帝没有和睦了，结果呢也看不起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的话，看别人，别人比我好，嫉妒了，不高兴了，这是人的罪。你的朋友一直发展到你很高兴，人不是这样的了。你的朋友一直发展的话，你的肚子很痛，几乎会拉肚子，这就是人的罪。我们好听的话来说，竞争是这样的了。所以呢，跟自己差不多不是的话很难做朋友，跟自己的水准差不多的人才能做你的朋友，你知道吗？你是很丑八怪，你跟很漂亮的朋友可以做朋友？不是的啦，跟你差不多的人在一起的，这是不会这个因着别人的发展来高兴。所以呢，不会爱自己的人呢，也不会爱别人。弄清楚我们今天不太能够跟别人这个和睦的原因是不信上帝、不爱上帝的缘故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到第44节的内容了。无论怎么样，我们彼此和睦，彼此相爱，那是上帝的能力才能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内容了。 所以呢我们跟别人的和睦是很重要。另一句话来讲啊，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是那么重要的了。所以呢就是来参加崇拜。然后牧师主道之前不见了，也没有来参加祷告会，也没有来参加什么活动，也没有来参加这个众宝祷告，就是来这边做崇拜，然后牧师主道之前已经不见，也没有来参加赐方共同体。不要期待会成功，你彼此相爱，彻底的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那是上帝的能力才能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不太能够融入这个共同体呢？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也不要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你也不要说什么话。我来教会，把这个教会当成学校，爱不是学习而来的，爱不是读书来的，爱是动词， I love you 是动词，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是爱他，你一定会参加他的活动，你一定会关心他的事情，明白吗？现在牧师为什么说是这些的话，因为我发现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可能得到忧郁症，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可能失败。正确的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你已经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已经变成超人。虽然你现在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同时你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虽然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你是超人，意思说你是超自然人，不是我讲的。等一下看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以呢没有理由失败。圣经不是说说而已，要不然信主为什么好消息？因为天国进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统治、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进来了我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天国进了的意思了。耶稣亲口讲的了，我来了，所以呢天国已经进来了，我来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已经临到你的身上了。所以呢你是怎么样的，你已经变成什么样呢？超自然的存在。圣经这样讲的我们相信了，但是不信，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才能爱自己啊，原来我是这样那么宝贵的，那是也才能爱别人。所以呢好好融入这个共同体的生活里面，不要独立起来，不要你一个人去洗手间里面在这个马桶上吃饭，不要一直 SMS 或者是 Kakao 或者是 Webcam 来沟通。为什么呢？没有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的缘故了。要弄清楚这个和睦的意思，这样来和睦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永远的那个祝福，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种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结果呢，种一粒种子，那么得到一百粒种子，不是一百粒种子了，也可以的了，一百倍的收割。且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这只是理论。要不然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但是信主过后也是没有那么看重这样的事情，然后跟别人没有和睦了，也没有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为什么不太能够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呢？因为心里面这个肚脐下面有尴尬的心的缘故嘛。前天我分享了，好像我跟你的关系是很陌生，那么很多人说哦，没有事没有事，也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心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一定有 body language。 这个身体跟心，这个身体里面的我们的心不能分开，你的心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的身体也很愿意靠近他，你的心没有那么喜欢他的话怎么样，不知不觉怎么样，哼，自己也不知道了。但是呢这个心跟身体不能分开，所以呢这个身体也怎么样呢，有言语，所以承认了。不要说我没有事没有事，我很忙，不是的啦，你心里面这个肚脐下面有尴尬的心了，可能还没老出詹姆斯了，可能还不太能够接受詹姆斯了，或者是还不太能够什么人了，所以呢很难融入那个共同体里面。要很详细的看透自己，自己都悔改， 这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方法，不要论为靠你的热心，靠你的能力，靠你的更多的祷告能够得胜，不是的了。真的是弄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要明白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的罪，无论怎么样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4节，有罪的话，魔鬼立刻进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4节，请。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如果有罪的话，怎么样呢？你成为恶者的奴仆的意思了。意思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的话，怎么样呢？恶者进来开始支配我们的意思了。一定要明白，你不是不够能力的缘故，你不够努力的缘故失败，不要这样想，恶者进来了。” 结果呢，偷了你的健康，杀害了你的健康，偷了你的钱，偷了你的智慧，偷了你的知识，要弄清楚。现在耶稣说，有罪的话，恶就一定会进来，然后恶就开始支配我们。意思说，恶就开始偷我们的一切了，偷善良的心。结果呢，你容易愤怒，你容易发脾气。 圣经说，这个不是从上掉来的。等一下，我们看看了发脾气、容易着急、急心等等，这个不是从上掉来的。误解、讨厌，这都是圣经说从魔鬼而来的。因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没有误解等等，没有这些的。但是你里面有罪，那么恶就进来。 结果呢？恶者让你误解也好，让你愤怒也好，让你急也好，让你不高兴也好，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第31节怎么说呢？啊，你有罪了，结果呢？恶者进来你的生命里面了。那么，我们的上帝无法跟你在一起，明白吗？人生是属灵征战。 千万不要认为信主过后啊，我不够努力了，我不够能力了，我不够认真，不是的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上帝创造你的时候没有这些的东西了。不管你是什么了，你是看着是好的了。意思说，不管你是矮呀呀呀，高高呀，胖胖也好，看起来没有读书也好，读书高也好，无论怎么样，你看着是好的了。 意思说，在这边你生活的时候能够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这地，这方面的根本不会出问题。这就是看着是好的意思。要不然我们的上帝不同的创造，每一个人都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上帝创造我这个姐妹的时候那么矮矮，站着跟坐着一样高？我也是一样。真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太不公平。 为什么有些人是头脑那么厉害？上次我去韩国的时候，我写这个我身份证的号码，我不会背，所以呢，看一个啊，这时候我的号码是61042613啊，这样，我不太会背。但是呢，我旁边的人看我的时候那么闷，这个人怎么看一个字一个字来抄？我要写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但是他呢看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然后通通帮我写出来，这都不公平。他就是看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不需要看这个，然后通通写出来，怎么有这样的人？<笑>这个算是人吗？算是那是人了？怎么看着是好的呢？相信神的话了，世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不公平了。但是你相信神的话了。 相信神的话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条件，你能够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真的，上帝给你了完全。所以呢，千万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认为不够热心，不要认为不够努力，不要认为不够祷告，不是的了，不是的了。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到第28节，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你的时候给你了完全。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统治这个世上呢？为什么还是我的身体不舒服呢？为什么我的工作是不太顺呢？为什么我的家庭，然后我的生意，为什么还是贫穷呢？圣经不是说了吗？这个能够生养众多吗？
也能够攻破这个恶者的势力嘛，也能够管理万物嘛。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连自己一个身体也不能管理，从小到现在经常生病，还有工作也不太顺，从祖先以来一直贫穷，那么做生意也不太发展，你认为是不够努力？新加坡的情况是现在不景气，对耶稣来讲旷野沙漠是不成问题。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19节也怎么说呢？我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能够开江河，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更新，把过去的旧的思想统统掉。没有错的了，上帝给你王权了，但是这个王权这个统治权为什么不太能够流出来呢？同时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一边是王来的，但是另一边是你是祭司。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到第17节的内容了，差不多背起来的经文，但是再来读一下，一定要明白你是什么人。你是君尊的祭司，王权跟祭司权绝对绝对不能分开。所以今天这个圣经讲的罪是什么？王权跟祭司权分开来想，这就是罪。看看一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现在我们的上帝把你安置在伊甸园，意思说你是王来的了。我们的上帝把你放在怎么样呢？王位那边。但是呢，这个王怎么统治这个世上呢？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什么意思呢？修理看守是祭司长的任务了。祭司的任务是什么？第一，好好研究神的话，好好教导神的话，好好顺从神的话，这就是祭司要做的事情。好，没有错的了，上帝真的给你完全了。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条件，你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上帝给你能力，能够圣养众多，遍满这点，也能够打破碎这个恶者的势力，也能够管理万物，这是你啊。但是怎么做能够发挥这个王权呢？你一定要好好做祭司的任务了，一定要好好研究神的话了，一定要好好顺从神的话了，一定要好好教导神的话了，明白吗？但是现在看重什么呢？我刚刚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分享神的话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几乎不信神的话。信主是从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开始，但是还是相信世上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潮流，世上的价值观。现在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是金尊的祭司，把你的理性放下来，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把你的经验放下来，不要靠着你的经验，不要靠着你的想法看法，不要靠着你的知识，不要靠着你的判断来生活。意思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意思说不要吃你的知识，意思说不要靠着你的想法看法，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判断，你的理性来生活，不要这样了。如果你这样来生活的话，必定死。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魔鬼进来，明白吗？现在为什么我们失败？现在为什么我们生病？现在为什么我的工作不太顺？为什么我跟他的关系不好？因为魔鬼进来了。为什么魔鬼进来了？用你的想法看法，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判断来生活了吗？从你的想法看法来看的话，这个现象是该死的，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他是看着是好的。他是什么人？也是上帝的百姓了。为什么你嫁给那个人呢？因为他挂了狗链嘛。和你结婚之前，他抽这个什么吸个的香烟，然后穿不知长鞋，然后骑摩托车，然后开两个扣子，看起来怎么样？男子汉。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你一定要嫁给基督徒，听神的话了。你没有做祭司的任务，不 就是你靠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我们听神的话了，还要顺从神的话了，那是这个王权统治权才能流出来，要不然你面对死，意思说要不然魔鬼会进来你的生命里面，结果呢破坏各个事情，信主也是死也不信，然后说为什么我一直生病。 然后说为什么我的生活那么贫穷，为什么我的事情那么辛苦，用你的努力，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嘛，为什么不要用神的话呢？上帝明明白白把你放在王位了，但是用军事力，用你的知识，用你的帅不帅，或者是漂亮来的生活，圣经没有这样讲，靠着神的话来生活，明白吗？现在15节到第17节的意思。 这个是我今天我们失败的一个原因了。还有，真的好好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能够得胜吗？我们看看一下历代志下第17章第7节到第11节。我们礼拜天的崇拜的时间是早上10点，对不对？不要10点20分钟才进来，真的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上帝，敬拜我们的上帝。礼拜六整个晚上玩电脑，然后早上很难起来。 不要了，这个不是很好的计时。你不要以为我不是新加坡大学毕业，所以呢我很难成功。不要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刚也没有说嘛，我在这世上最不公平的是我们的上帝了。为什么他这样来创造我？去韩国的时候，韩国男孩子的平均身高是173公分高，我是159.9，以前是160.5。 但是现在我已经是75岁嘛，所以呢说起来了，喂，真的是怎么我？你看，最不公平的是我们的上帝了，对不对？不是的了，世上的想法看法是这样。最近在韩国调查了最理想的新郎是什么人呢？有很多的条件了，其中一个是一定要超过177.6。 这个是现在韩国的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的平均身高，这样的话我不够差不多18公分，谢谢师母拯救我了。<笑>明白吗？现在我们慢慢看到根本不信神的话了，但是你好好研究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好好学习神的话，相信神的话。
遵从神的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历代志下第17章第7节到第11节，请他做王第3年，就差遣臣子便怎么怎么人怎么什么啊，去教训百姓了。<笑>那么同着他们有立位了，等等等等等，看第9节。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种教训百姓。那么结果呢？这是他们怎么样呢？好好的研究圣经咯，用神的话来好好教导我们的百姓咯，让他们来明白神的话咯，让他们来相信神的话咯，让他们来顺从神的话咯。也没有建立很厉害的武器、厉害的军队，在政治上推动什么政策啊？没有了。 那么来新加坡拿很多的资产也没有了，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他们好好研究神的话，好好相信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只是做这个事情而已啊。但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怎么说呢？神的话是活泼的，意思说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意思说神的话有 energy， 你不要认为是跟别的书一样的。 神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了，你相信神的话来宣告了，我们一病干过也是都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给他吃药，那么跌倒来这个骨头裂的也是我们，就是命令说这个裂的骨头好好接起来，那么立刻可以跳嘛。那么这个腰disc嘛，腰disc骨刺嘛，我们命令的时候，哦，没问题嘛，之前是根本不能动的嘛。 只是在那边躺在那边不能动的，但是骨刺推进去，站到第4中间的那个骨刺推进去，就是把神的话命令嘛，那么立刻以后嘛，神的话真的有生命，神的话真的有能力了。 就是好好教导神的话了，好好研究神的话了，明白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读新加坡大学的文凭，你才能得上。圣经没有这样讲。你一定要超过 177.6 公分高才能结婚，圣经没有这样讲。他们现在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学习神的话了。结果呢，第十节，请耶和华是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明白吗？离开神的话的时候，魔鬼也会进来。一定要明白，现在整个世上的问题是什么呢？离开神的话都远过了。看第十一节，不只是没有发生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拿公银。哦，不错的了，银当时是比金贵的，是银。亚拉伯人也送他供绵羊7000。哦，等等等等，哦，他们没有写了博士论文，这是明白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顺从神的话了。这是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需要的财产自动的进来，所以明白吗？一定要和睦了。你不和睦的话，不会融入这个共同体里面了。你不和睦的话怎么样呢？牧师的分享听不进来了。要弄清楚，不信充满。你喜欢什么人的时候，不管他说什么都相信；你不喜欢什么人的话，不管他讲什么话也是不信。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没经历过吗？那么你的女朋友说用绿豆奶也可以做这个豆浆，那么哪一个男孩子敢反驳？对不对？没有人反驳，只是女朋友这样说：“是，我要吃这个苹果。现在刚刚是冬天。”但是你一定想办法找这个苹果，当然现在比较容易了。我生活在这个老虎抽烟的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啊，冬天很难找这个苹果，不是吗？要弄清楚了，弄清楚。还有看第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请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第五节，所以耶和华奠定他的国，由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产。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到了今天韩国的情况那么辛苦？现在大学毕业，然后10个毕业生里面9个人找不到工作，现在目前的报告是这样，1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找到工作。为什么韩国的情况变这样呢？所以看起来的教会多，但是你慢慢看的话，现在韩国的教会呢几乎离开神的话了，明白吗？真的相信神的话才是真理。今天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失败，突破痛苦，突破这个不健康的事情。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怎么样呢？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都觉得靠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来生活，这就是圣经讲的罪了。所以我们信主那么久，也是还是一直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了，几乎不信神的话了，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生活，不要靠上帝的能力来生活。你看马太福音第12章第31节到第32节怎么说呢？任何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不要靠神的话，不要靠上帝的能力，不要靠圣灵的能力来生活的话，没有人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一定要明白，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等等想法看法生活，是那么大那么大的罪。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千万相信神的话了，不要靠着你的努力来生活，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结果呢，讨厌、嫉妒、憎恨等等，知道吗？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你才能饶恕别人，才能接纳别人，才能理解别人。为什么靠自己的努力来生活的那么严重？因为马太福音第16章23节到第25节说，我们这样来生活的时候，魔鬼一定会进来破坏我们的生命。魔鬼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虽然你是上帝的孩子，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无法祝福你啊。所以我们也刚刚读了嘛，约翰福音第9章第31节，还有祭司第一个任务是好好管理神的话了，对不对？好好侍奉我们的上帝，好好明白这个神的话咯。 那么第二祭司要做的事情什么呢？他要看守圣殿的门，不让肮脏的东西进来这个圣殿里面。圣经说的肮脏的东西是什么呢？肮脏的东西是从我们的屁股那边出来的，不是的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怎么说呢？进去你的口，然后透过你的屁股出来的不是肮脏的，从你的心那边出来的才是肮脏的。从我的心那边出来的是什么呢？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到底从我里面，从我的心那边出来的是什么？从我心里面出来的才能弄肮脏，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还有呢，第二十二节，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为什么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嫉妒、骄傲等等这些会弄肮脏上帝的圣所呢？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怎么说呢？因为这些都是从魔鬼而来的，魔鬼是肮脏的了。所以呢，魔鬼另一个名字是污鬼，不是乌龟，乌龟是 turtle， 乌鬼，发音要小心了，这个不是乌龟，乌鬼了，乌龟，肮脏的鬼了。雅各书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明白吗？今天不够努力，不够能力，所以呢一直失败，你的生意也不好，或者是你的工作也不好，不是的了。你没有彻底的明白这个神的话，没有彻底的顺从神的话，没有彻底的相信神的话的缘故了。还有你里面充满竞争、嫉妒、讨厌、不高兴这些的东西的缘故了。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好好除掉你里面的毒根，要不然你跟上帝之间不能和睦，意思说上帝不能与你同在同行。因着这些的缘故我们失败，因着这些的缘故我们不能得胜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时间，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才会这样彻底的堕落呢？当然有很多的理由了。我们的上帝定了节期，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定了节期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遵守上帝所定的这个节期。你们遵守上帝所定的这个节期的时候，你才能赶鬼，才能赚钱，才能平安，才能得胜。所以呢，一定要遵守这个上帝所定的节期。那么节期是什么意思呢？节期希伯来语是摩耶德，摩耶德是什么意思呢？在征战打死魔鬼而跳舞高兴，这就是节期的意思。我再来讲，你好好遵守上帝所定的节期的时候呢，你才能打死魔鬼，结果呢能够跳舞欢乐，这是节期摩耶德的意思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遵守三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无逊节，第三是祝棚节。圣诞节，圣经里面的节期里面没有圣诞节。耶稣呢在祝棚节那天诞生了，耶稣呢祝棚节那天再过来。祝棚节是以色列的月历来说的话7月15号，我们的农历来说的话8月15号。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在祝棚节那天诞生了，耶稣祝棚节那天再过来。12月25号圣诞节是巴力神太阳神诞生的日子，所以上帝所定的节日里面，节期里面没有圣诞节，只有逾越节、无逊节、祝棚节而已啊。上帝所定的节期里面没有复活节。复活节为什么 Easter day？ Easter 是谁呢？这个巴力神的太太的名字是 Easter， 丰满的女神，生很多很多孩子的女神，这就是复活节。圣经里上帝所定的节期里面根本没有复活节，你知道吗？复活节是什么日子呢？逾越节过了第三天的日子就是复活节，但是呢，没有独立的，根本没有复活节，只有逾越节、无逊节、祝棚节。为什么呢？ 如果你遵守这个节期的话，魔鬼的头完蛋了，100%你一定会得胜的。虽然魔鬼一定要想办法取消这个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些的，然后这是带来了圣诞节，然后带来了复活节。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要送鸡蛋，知道吗？这个是外邦宗教的、巴黎宗教的一个风俗习惯。为什么我们圣诞节不要过圣诞节？圣经没有讲的，你们不要做。那么今天时间上，我不要分享这个五旬节、祝棚节，起码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跳过以色列的百姓的意思了。这个世上是属于魔鬼的，亚当犯了罪，撒旦立刻进来这个世上。所以耶稣也承认魔鬼就是世上的王。亚当犯了罪过后呢，这个世上是属于魔鬼的了。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这个世上，一定要审判这个魔鬼。那么怎么办呢？你也生活在这个世上里面，那么审判魔鬼、审判世上的时候，你也一起会灭亡。但是你遵守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跳过去你呀，明白吗？这个 Passover 这个逾越节的意思，跳过去上帝的百姓的意思，意思说从魔鬼而来的逼迫，从魔鬼而来的攻击，从魔鬼而来的压迫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我已经说了，世上已经是属于魔鬼的，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你不够能力、不够努力现在贫穷，不是你不够营养、不够能力所以呢生病，不是的，现在魔鬼支配你的缘故了，魔鬼偷了你的健康了，魔鬼偷了你的金钱，魔鬼偷了你的智慧、你的知识，要弄清楚。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圣经那么清楚都告诉我们了吗？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你遵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呢？那个审判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了，不只是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了，你能够攻破这个魔鬼的势力。结果呢，你从病痛、从贫穷、从痛苦那边能够释放出来，不是拿到新加坡大学的文凭你才能脱离魔鬼而来的这些的痛苦、病痛、贫穷，不是的了。你遵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呢？出埃及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逾越节是什么？出埃及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怎么说呢？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怎么说呢？杀一只羔羊，然后用他的宝血涂在门框，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魔鬼的头完蛋了，审判、贫穷、痛苦、苦难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你把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上，那么这样的话，魔鬼的能力完全被破了，然后你能够进来上帝的祝福里面。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逾越节。还有你这样把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上，这样的话你的罪不见了，然后你变成圣洁的，你变成干净的，结果呢是我们的圣洁的上帝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逾越节，魔鬼不让我们过这个逾越节，然后只是强调完全完全，只是强调祝福祝福，只是强调复活复活，根本没有讲悔改，明白吗？所以呢，变成怎么样呢？求福信仰了，明白吗？现在韩国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拜偶像的人跟信主的人是一模一样，拜偶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福求福求福而已啊。那么现在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到了考试的时间的话，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来教会呢？因为求福嘛，让我的孩子来上大学，结束过后根本没有人来。所以呢，到了大学考试的时间的话，你没有推动的话，那个教会一定要关门。每间教会都推动100日这个祷告会，根本没有讲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呢？流血。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怎么说呢？如果不流血的话，罪就不得赦免。你一定要流血，你一定要流血，这就是用羔羊的宝血来涂在门框上的意思了。 那么圣经讲的流血是什么意思？不要靠你的理性、你的想法、看法、你的经验、你的判断来生活，这就是流血的意思。你一定要流血，你一定不要靠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你不要靠着你的那什么，比如说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现在我的骨头断了，从你的想法、看法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不可能一刹那可以得到医治。现在我的读书没有那么高，那么从你的想法、看法来看的话，很难找到工作。不是的了，不管信主不信主的都这样来生活，结果呢很难得胜。你已经是信教的人，你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看起来是一样，但是身份不一样。你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杀你的理性，一定要杀你的想法看法，这就是流血。一定要老树，一定要融入这个共同体的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神的话，全心全力学习神的话，全心全力凭着信心来把神的话来宣告。所以呢，有些人拜托牧师可不可以为了我来祷告，我通常怎么样呢？哦，你不是门徒吗？你先祷告了然后才找我，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呢？到底跟我一起来生活多少年才成长呢？为什么不敢相信呢？你也是上帝的孩子，我也是上帝的孩子，你也凭着信心来生活的话，统治权会流出来。你跟牧师不一样，不要这样的了。复活节是什么？另一句话是初十节，第一次受割的初十节，节食的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第一次的果子，那么只有耶稣才能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吗？耶稣是第一次的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是第二次的，耶稣也能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你也从死里复活。耶稣现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你也等一下跟耶稣一起来坐在神的右边的宝座上。耶稣说第一个果子的意思是什么？也有第二、第三、第四的果子的意思了。所以呢，耶稣的胃跟你的胃是一样的意思了。为什么先找牧师呢？你先不能凭着信心来为了他祷告吗？到底多少次找到你才凭着信心来祷告呢？然后真的没有果效的才找牧师好不好？真的我们相信神的话好不好？一定要遵守这个逾越节，意思说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杀你的理性、你的想法、看法等等，那是你才能变成干净的，你才能变成义人。结果呢，上帝与你同在同行，结果呢，魔鬼的头呢完全被打破了。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逾越节的定义。所以我们好好遵守这个逾越节，但是逾越节呢根本没有人提，然后就是复活节，结果呢变成求福的信仰，就是求你求你求你要醒过来。假先知是谁？圣经讲的淫妇是谁？不要以为他们的道理跟我们的道理是一样。基督教呢 Only Jesus， 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听起来是怎么样的？大方，对不对？和谐，很大方。外邦宗教的特色是这样，但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能这样，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一定要明白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个我很难不太能够得胜，真的是我们好好遵守逾越节，意思说流血，好好杀掉老我，好好杀掉自己的想法看法的时候，魔鬼的势力能够被迫吗？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的生活那么辛苦，为什么他们常常面对征战？为什么他们常常面对贫穷？历代志下第29章第8节到第9节，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经常面对征战的痛苦，经常面对贫穷的问题呢？历代志下第29章第8节到第9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逾越节，因为他们没有流血了，因为他们都是怎么样靠着人的想法看法、人的经验、人的知识来生活的，结果呢他们常常面对贫穷，常常面对怎么样呢？征战的痛苦。到了西西家王时代，西西家王明白了问题的来源，所以呢他命令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好好遵守逾越节， 彻底的杀掉我们的想法看法，好好相信神的话，好好学习神的话，好好顺从神的话，还有肮脏的东西好好处理，你里面的毒根好好处理，你不高兴的、惧怕的、担心的、讨厌的好好处理，这就是好好遵守逾越节的意思，这就是流血的意思，这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来涂在门框的意思。那么西西家王这样来做的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看历代志下第29章第3节到第5节，他现在命令了好好遵守逾越节。以色列的月历来说的话，逾越节就是元年正月的一月了。所以呢，正月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好遵守逾越节的意思。然后到了第15节第16节，你们明白神的话，然后好好处理你心里面的肮脏的一切。然后第30章6节到第8节，你们好好遵守了，他们好好遵守逾越节的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第31章第5节到第7节，起码读这个经文。现在他们面对了贫穷，他们面对了征战的痛苦，那么西西家王推动什么政策？鼓励整个百姓来读书读书？不是的了，或者是好好建立军队，或者是跟周围的国家好好做贸易？不是的，这是所有的百姓都好好遵守逾越节，都出来努力学习神的话，努力处理里面的毒根，惧怕、担心、忧虑等等，对不对？悔改。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预知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手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第6节，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等等等等等等送来，持其城对垒。好，第7节，从三月七节到七月才完五个月，现在不要算别的财产，只是算十分之一，只是算十分之一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我们苦力士姐妹赚的，只是单单算十分之一，算需要五个月的这个收入够吗？第8节，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对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那么我们好好遵守逾越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魔鬼的头完蛋了，我们从魔鬼的压制而来的痛苦、贫穷、病痛等等，从那边可以能够释放出来，也能够进来上帝的祝福里面。信主是那么喜乐的，信主没有要求让我们写博士论文，信主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超过 177.6 公分高。那么好的耶稣为什么10点20分才进来？为什么不要融入这个共同体？为什么不要努力学习神的话？为什么不要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要饶恕？不要了，这样好好遵守逾越节，这样的话各个方面都得胜了。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了。无罪是恩膏，更多的有新的有你的大能来恩膏，恩膏恩膏，我们需要你的有，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大能。无罪是继续的恩膏，彻底的攻破了，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这是没有好好敬拜我们上帝的，不信神话语的那命令了，把你里面的惧怕、担心、忧虑、动动脑筋的逆种的习惯，统统赶出去了。我们开声来祷告。